之间我们有一段的牧祷的时间。
其实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是祷告，彼此纪念，也为到特别为到我们一些的活动啊，或者世界里面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去祷告。就好像刚刚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中国的春节来到，但是我们有知道前几天在台湾有地震，所以我们特别要为到这些的地方来祷告神啊，也纪念我们今天下午有活动，我们有一个包饺子的活动，我们也听说有很多的新朋友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也将这个的活动交在神手中啊，让他们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个的包饺子的时候，也可以一同来分享神的爱啊啊！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牧祷的祷告，我们这边就祷告。天父，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特别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庆祝我们中国人的春节啊，在春节期间，我们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快乐的啊，因为新的一年来到。也让我们可以迎接这个新春的来临，但是同样的，我们不单单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灾难，特别前几天台湾刚刚有一个的地震，里面很多人的伤亡，所以我们求神你安慰，求神你去让那里的人有平安。我们特别求神你也保守他们，如果里面他们有亲人去世的，我们特别求神你的爱，你的安慰临到他们当中。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德国，我们明白德国里面现在很多的难民来到我们中间，但同样的，他们是很多真的是因为打仗的缘故要离开他们的家园，你寻找一个平安的国度，所以我们也为到他们可以真正的寻找到平安祷告。特别在德国这个本来是基督教的国家，我们愿意他们在基督里面找到这个新的生命，以及他们心里面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也求神你带领我们这个今天的下午我们有包饺子的活动，我也求神你保守一切，特别我们有不同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希望我们可以一同来分享，不单单分享食物，我们同样的可以感受到这个的家庭的温暖我们也为到一些的学生这一两周还是在考试的，求神你也替他们有聪明智慧，使他们所读的所看的书所要教的论文，要教的报告，也让神你去带领他们，使他们可以完成他们的考试。愿主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OK， 今天是农历的年二十九明天就是我们的大年初一所以在这里首先祝各位新春快乐在那个桌上有一些的春联所以你们可以去拿的希望我们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福气也上帝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会加添忧愁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的春联可以送给一些的朋友，也让他可以得到我们神的祝福通常过年过节通常过年过节很多人都会赶回去老家就是吃年夜饭虽然我们身在国外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这些的传统仍然会走在一起来庆祝，所以我们下午有一个包饺子的活动，希望也可以让 大家有一个家的感觉啊。前一两周啊，刚刚有一位刚刚信耶稣的姐妹，她问我一个问题，她问我什么问题啦？她说，是否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不可以庆祝春节啊？这就是她的问题了啊，因为她刚刚在网上看了一些的文章啊，里面怎么说啊？她主张基督徒不可以随从世界去过春节啊，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的看法啊。其实这样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在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是否应该遵守旧约的律法一样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是相信主耶稣的，我们是靠什么得救啊？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啊！如果要守律法，那么我们就是靠行为得救了吗？啊，与刚刚所说的靠恩典，主耶稣的恩典得救，好像有矛盾啊，是吗？啊，耶稣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他说：“我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来，他说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那么我们是要遵守律法啦，是吗？啊，所以其实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其实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背后要表达的是什么啊？所以刚刚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来是要把律法和先知里面还没有完成的部分显明出来。就是律法最高的意义是什么？律法最高的意义要活出来是什么？律法的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就是爱，爱的精神，爱的原则。所以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这样说，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最大的加命就是爱神爱人，如果没有爱的原则，做什么也没有用啊。所以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肯定的说，身为中国人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可以庆祝春节。然而应该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呢？啊，我们面对的是五千年啊这个文化传统，里面还有社会的风俗啊，我们应当如何持守我们所信的道，又当如何珍惜所继承的文化遗产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问题。就如在春节里面，如果里面有一些的是迷信的成分，我们就应该剔除啊。但是新春背后的新人新生活这些的精神却是我们值得去推广的啊。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领悟在过年里面上帝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呢？啊，所以今天就透过除旧迎新这个题目来一同思考啊，如何在春节我们过得更有意义啊。刚才我们读了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节的经文，很简单，我们一同来读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新的了啊。先你说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春节的第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呢？就是除旧啊，除旧啊，除旧的精神啊。虽然年复年天地万物依旧啊，德国好像最近的治安不是太好啊，学校仍然的要考试啊，要报告啊， 我们工作还是很忙碌啊，但是许多人还希望新的一年来到有新的变化，是吗？啊，也希望新的一年好过刚刚过去的一年啊，于是除旧迎新来过新的一年。所以家家户户啊，通常我们，我不知道在你家，你在德国啊，会不会怎么做？以前可能在中国里面啊，在家家户户大大小小都忙于打扫啊，啊，希望我们的环境，我们住的地方可以整洁啊，焕然一新啊。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里面，我们就会怎么样打理啦，去收理啦，啊，收理我们的面容啦，啊，仪容啦，穿新的衣服啊，都是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做的嘛。所以而且我们见面的时候都会说一声新年快乐啊。这种除旧的精神是我们值得倡导的啊。其实除了刚才说我们希望环境有警觉，其实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我们身体是怎么样啊？我虽然这个人的外表站在这里啊，站在这里，其实我里面呢，我里面是怎么样？我里面的技能其实不断在太旧换新啊，明白吗？太旧换新是什么呢？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每七年就怎么样会更新一次啊。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的细胞停止这个太旧换新的过程，那一刻我们人就不是死了啊。刚才我说环境肉体我们是无耻，我们心灵呢，我们心灵更是无耻啊。回顾过去一年，我们有多少次去做了错误的决定，有多少次的时候我们是犯了过错，得罪了人，用水也洗不清，用强力的洗衣粉也甩不掉啊。但是当如何除掉这些的错误呢？而且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一步再重蹈覆辙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新的一年就是一个好好除旧反省的时候。俗语有云，人人各记者，则天清地宁，人人过相者，则天翻地覆啊，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如果有问题出现，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不是我？问题是不是我？不是指责，就其他人，是你的问题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世界就会天清地宁，相反的就鸡犬不宁了啊！所以在诗篇里面，大卫在139篇第23-24节这样说啊，我们曾来读啊。上帝啊，我们同来读。上帝啊，求你加察我，我的心思，训练我，知道我的因，看我什么恶性没有，引导我永生的道路。这里说到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们要常常的洗查。如果里面有什么恶念，有不好的动机，就求主除去。不过有时候只有我们这个自我反省的精神也不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老我的问题。所以大卫的祷告里面是说，求神来鉴察他，求神来提醒他，求神来管教他啊。怎么样才可以加强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呢？最基本的就是懂得安静下来啊。 安静下来就是要来听我们主耶稣的声音啊。我们的心常常就是忙乱忙乱啊，所以我们的大脑常常运作不能够停下来，除非我们可以停下来，才可以重新整理我们的思想啊。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很难去做自我反省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安排一段时间退下来，抽离我们的工作，抽离我们的书本或者我们的教务，安静祷告，安静与神有一段相交的时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啊。唯有这样的时刻才可以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啊。如果我们肯无止的自我反省，必然能迈向成熟的阶段啊。曾经有一个作家啊，他在一本杂志里面写过一篇的文章，这个文章名叫认错心理学啊，认错心理学。过了几个月他再发表另外一个文章啊，就是叫做再谈认错心理学啊。为什么有两篇的文章啊？原来就是曾经有一个读者，他看完第一篇文章以后就打电话去杂志表示不服啊。那个读者就说，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认错，我要是错了我一定会认错啊。这个读者就打电话去啊，这个作者就问他啊，真的吗？那么你一辈子里面认过多少的错啊？啊，对方就回答，没有啊，我没有错，因为我根本不会犯错啊。然后这个作者就感慨地说，原来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我们中国人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不会犯错，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不会反省自己的错误啊。但我读完这篇文章以后，我不禁想起了另外一篇关于足球的新闻报道，是刚刚的啊，刚刚这几天的，就是说到韩国足球在奥运会的预选赛里面，本来他在这个决赛里面领先两球的啊，后来被日本队连追三球，最后输了，只能拿到亚军啊，只能拿到亚军啊。但是这个韩国队还是可以进到奥运会去参与比赛的啊。你们也知道今年在巴西里面有这个奥运会的活动啊，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去参加的，韩国队啊。但是韩国足球队回到国内，在机场里面他们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什么了，就这样，韩国队的主帅率领全队的球员在镜头面前就是什么，向其谋向所有的其球迷来致歉 OK。 这样的歉意表达韩国人因为不能够登上这个亚洲顶格足球的不满意啊，而且愿意为到这个失败而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中国了，我们中国的也有去比赛啊，我们中国的奥运队的表现又如何啊？上场比赛都输了，都输了，初赛里面已经出局啊，这样的成绩非常之差。但是他们回国以后，领导在机场里面只说了几句话，所有人都解散了，回国家去过年啊，没有总结，没有沟通，也没有给一个球迷有一个交代 啊，这一篇的新闻最后报道这样说，他说没有反思和总结就难有收获，没有收获哪来有进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的联赛红红火火的，但是我们国家队的水平总是停滞不前的原因。甚至站在我们亚洲以及世界的高度的水平来看，我们的成绩反映出我们的水平还是在退步。这就是说，不懂得反省的人最后是退步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基督徒啊，特别我们是中国人的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是一个懂得反省自己的错误肯认错的人吗？上帝就借着过新年要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实践这个除掉反省的道理，求主帮助我们能发现并愿意摒弃自己的品格上和灵性上的缺点。这就是我们过新的一年所要学习的第二功课，第二功课就是除旧。春节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真诚的祝福其他人。虽然先进的社会对这个拜年的风俗反应比较冷淡，特别我们现在住在德国了啊，气氛更加的小鸡又小啊。但在春节的期间里面，当我们碰到一些中国的朋友啊，或者我们的亲戚朋友，仍然的我们会满面笑容，打工作字作揖啊，比起祝福问候，就好像什么啊，万事如意啊，心想事成啊等等，猴年啊，今年是猴年了、啊，吉祥啊，猴年吉祥，龙马精神等等啊。特别我在小时候，通常每一个小时候都很喜欢过年的，因为有什么啊，通常有红包收嘛，是吗？今天你们也发一些微信送其他人的红包嘛，但是除了红包以外，因为我看到的是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也能听到每一个人发出的吉祥的话啊，或者祝福的话啊。如果在春节里面，我们将这个笑容与这些祝福其他的话，永远的保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更加和谐，教会会更加的合一，家庭也更多的温暖啊。文件里面曾经流传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老师傅，因为年纪老迈，就患了风湿病，就不良于行啊，就有两个徒弟每一天替他按摩啊，所以呢，并规定师兄就按摩他的右腿，师弟按摩他的左腿啊。起初两个人都没有事了啊，后来师父常常在按摩的时候对师兄说啊，你师弟按摩多好啊，到师弟来替师父来按摩的时候，师父也说了，你师兄按摩多好啊。师兄弟两个人听到以后很不舒服啊。有一天这个师兄趁着师弟不在的时候，就把师父的左腿打断了啊，为的就是让师弟回来就没有左腿可以替这个师父按摩。再得不到师父的称赞，第二天这个师弟发现以后，同样的打断这个师父的右腿啊。这个故事究竟要表达什么？他表达一个教训，就是这两个师兄弟因为 嫉妒的缘故，不允许师父赞美其他人，竟然不是开的师父终身残废啊。同样的，今天的社会里面多的是容不下别人给自己强的人，或者给自己更好的人，甚至有一种同归于尽的一个的心理啊。是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不尽信义的地方，许多时候会产生对立的状态，以及老死不相来的局面。但是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呢、啊、怎么样教导我们呢、啊、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怎么样说啊？我们同来读啊。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
献祭的道理。春节是我们亲朋戚友相聚的时间，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交流情感的大好机会。所以借着春节，我们希望将这个美丽的笑容、真诚的祝福发挥出来。如果可以做的，真是一个美好的事。不只指导别人用这个喜乐的心来祝福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当活出的见证啊。我相信大家也认识啊，一个成语叫做童言无忌。有没有听过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就是指到孩子天真无邪啊，讲话诚实啊，有时候说出一些不吉的话也无妨碍啊。好像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把这个童言无忌这种幻术的精神发挥到极点啊。有时候小朋友所说的话怎么样难听也好，我们成年人会怎么样说啊？都会从一个极强的话这方面去解释的啊，原谅孩子的无知啊。就好像有一个人不小心将一个花瓶或者将一个茶杯或者餐碗打碎了，就会有人说什么了？说落地开花富贵荣华，是吗？啊，或者你发生什么意外也好，都会说岁岁平安的吉祥话，总是以一个喜剧的方式来收场的啊。所以我多么的期待在平常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和相处也能采取这种的童言无忌的态度，这种是宽容的态度。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宽恕的精神也是主耶稣所教导的啊。我相信在圣经里面很多关于饶恕的比喻或者故事啊，记得有一次就是彼得啦啊，彼得去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啊？啊，他怎么样说啊？7次可以吗？啊，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就是，不是7次，是什么？70×7啊。代表了就是无限次的饶恕。哇，是非常难的功课啊，各位，是非常难。所以如果我们要采取刚才我们所说的童言无忌的精神，我们就要做的就要怎么做啊？我们就要从每一次有人得罪，我们要从一个好的方面去想啊，找一些理由去原谅别人，这才能共同建立一个温暖的有爱的和谐的家庭，也能延续这种童言无忌的精神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有另外一段的经文，在6章14-15节啊，我们来读这一句话。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 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这里说到能饶恕其他人的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天父的饶恕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精神，就是一个真诚祝福其他人啊。第三，春节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迎新的精神啊。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之计在于晨啊。所以当我们庆祝春节的时候，也代表春节就快来到了啊。古时候的人以此勉励我们春泥大地的时候，就应该我们要好好来计划新的一年的计划啊。可能你会说，哎呀，刚刚一月份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定了一个新的目标，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啊，差不多我已经放弃了啊，要我又要重新来计划啊，要我重新来计划啊。其实英国最近也做了一项的调查，他访问了访问一些成人，有43%的受访者，他们说了在定下新年计划后只有九天的时候就放弃了。美国人比较好一点，比较长一点时间，但大部分的人都会很难坚持一个月的时间，特别你是追求一些修身立德或者洗心革面改过自新的品格的操练，这些的操练品格更加是难上加难，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虽然努力修身立德，但是我们人的罪性到底还是存在的啊，很难去除掉。我们所做的只是暂时的指标，不能够基本啊。要做一个新的人是很难，是突然的啊。所以保罗说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首先这里说到什么，如果有一个人，若有人，这个是指到什么人呢？这里是指到是只要你愿意的人，包括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也好，都能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啊。第二啊，若有人在基督里，这里讲到保罗是用一个的什么的动词啊，就是现代的时态。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愿意，现在今天就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信教的人。第三，信教的人不是一次的立志或者一次的委身，我年初委身一次就可以了，不是的，不是一次的就可以达成的。事实上我们这个属灵生命要不断，需要每天的更新啊。信教的人不是一次的经验就可以了啊，所以每天要重新来做这个信教的人。所以不论你信了耶稣多久，或者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也好，但是只要你愿意靠着耶稣基督，今天就可以经历主耶稣的更新，成为信教的人了啊。其实我们也明白，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是很多的杂质啊，还有很多的罪性我们还没有对付，而且还没有完全的降服在我们神的面前。就好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生活习惯、我们内心的苦毒怨恨、过去原生家庭的问题，甚至某人的言行举止怎么样伤害了你，这些都需要我们每天的更新， 都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原因啊。那么一个新造的人是怎么一样的了？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啊？我们再来读啊。你们睡了基督，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你拿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会脱去你们从行行为上的旧文。这旧文是有因昔日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也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圣言。这圣言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也说到我们要脱去旧文，将我们的信息意念改换一生，成为新人。所以我盼望刚才所说的，希望我们将我们的旧文拿走，不断的反思，反思我们是怎么样，我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真诚的去彼此祝福啊，祝福其他。最后我们有一个新的啊，这个新人的啊状态，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帮助我们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在这新的一年，我们中国人的过年，让我们拥抱这个迎新的精神，靠着主耶稣的恩典，不能在我们知识的充实里面啊，在灵命的成长里面，在我们品格的更新里面，在事业的扩展里面，在我们身体的健康里面，拟定一些新的计划、新的目标，使我们可以迈向继续向前走，更成熟，成为一个更新的人啊！所以最后，让我们再一重来重复读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啊，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安静在你的面前，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过年，让我们真的好像新春里面意思的意义，除旧迎新，将我们里面的旧文、坏习惯、坏心情拿走，旧的人拿走，以及让你新的生命、你新的盼望充满我们的心。求神你帮助我们，我相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切都是可能的，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愿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